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你可以想象吗？再有不到13个小时，我们就要跨进新的一年了。那法新社它推出了2023年全球十大重要事件，我们可以稍微一起来盘点一下全球发生的一些大事。第一件，大家这个应该能想到，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二是乌克兰艰苦的反攻；然后第三是毁灭性的地震。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在六七月份发生的，在土耳其和叙利亚有6万人死亡，而且随后又有摩洛哥发生了3000人死亡的地震。同时，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夏威夷发生了大火。那第四，非洲的政局动荡加剧，其中就有尼日尔和加蓬的政变，而苏丹的战乱还在持续。第五是人工智能 AI，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今年的当红炸子鸡，最火的一个题目之一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环保的地球正在过热。第七是重返月球，这个是指的印度开始加入了这个。不仅是在地球上争啊，开始向这个外太空开始竞争。然后第八是西班牙，这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那第九就是阿塞拜疆跟这个亚美尼亚的它的一个战争。那第十呢，超自由主义极右人物米莱当选阿根廷的总统。大家看一下这10个事件啊，除了一件环保、一个科技、一个政治、一个社会事件，还有一个自然灾害。其他5件几乎都跟战争有关，不仅有巴以的、俄乌的、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的，还有非洲的政局的动荡，包括外太空之间的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战争。那法新社他就用了一个词来作为2023年的一个注脚，他用这个词是什么呢？动荡。那我们教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也稍微盘点一下我们教会2023年。那我们用什么可以注脚呢？我们特别感谢神呢，我们教会今年第一次设立了长老，这是我们教会历史发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情。那过去的2次受洗，复活节和圣诞2次受洗，我们中堂总共有30位的弟兄姊妹受洗归主，英文堂大学生还有青少年有14位。而且我们经过疫情，我们又重新开始了婴儿奉献礼，这昭示着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年轻的家庭来委身教会我们不仅教会成立了以年轻人为主的这个小组，合一小组成立，他们有很多都是30岁的家庭而且我们长青团契，就是我们长者的团契，在过去一年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现在的事工不仅在一个老人公寓，现在扩展到4个老人公寓建立查经班，而且经常的有我们的长辈他们悔改信主觉知受洗，这都是最近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我们新人接待团队今年一共就接待了超过140位，宜宾告诉我有145位差不多。我们一年就是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慕道友，我们斯提凡关怀者今年训练了19位新的关怀者，来特别去服侍我们当中那些有特别需要的肢体，包括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我们的教育事工也是可以说是像我们教会教育主日学的事工跟其他教会真的不太一样，我们一年4季无休的有20位的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一年开出了20门次的主日学，哇！不仅如此，我们的宣教事工也在持续在支持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我们不仅有参加土耳其的地震的捐赠，还有中英文联合做我们社区这些难民的服侍。UIUC 到校园的短宣，我们有2次春季和秋季的福音聚会，我们的宣教年会。还有我们又不断的在吸纳2对新的年轻的宣教士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 同时我们的教堂在经过十多年，已经有14年的这个使用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房子有很多维修的工作，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教堂当成自己的家，很多的翻新维护更换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年外面的花圃也是第一次建立了花圃，而且我们外面的那个电子屏也在更换当中，我们的整个的 parking lot 也重新的有 coating。 我们知道，我们想一想，神在我们中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们想一想，哇，我们真的要数算来纪念神赐我们的恩典。我们的诗班，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 AV team， 我们每日的接待的服饰，他们都是成年累月的呀，而且是每一周都是这样大量的服饰，大量的委身。我们刚刚过去的圣诞庆祝晚会就超过了500人，500的成人还不算英文堂和 youth 和有 children。我们十分的感恩。那我个人呢，单身多年的等待，神也给我预备了一位敬虔爱主的未婚妻。我们要数算，我们要感恩，这都是归荣耀给神。可是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也失去了数位我们所亲爱的肢体，包括我们肢体的家人，我们也是非常的难过，为他们一起痛心。我们也有肢体生病，我们当中有一些癌症多年的这种生病，那有的已经过世，当然也有的神奇迹的医治，像 Levi， 他经过我们教会为他祷告的差不多有4年多，一直陪着他，他现在基本上是完全得医治。可是也有的姐妹就永远离我们而去，我们知道他们是到了神那里。那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病痛当中，包括我们亲爱的华牧师，他的第一次 long COVID 没有好，前段时间他跟师母又再次又得了 COVID。那今天早上好几个同工都说他们也得了 COVID， 也得了病。那还有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还没有回到实体的主日和小组，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对教会和小组的委身度还是偏低的啊，我们一些肢体的属灵的这个热忱还不够高涨，这些我们其实也要去如实的来回顾来看待。我们需要向神来求问，来祈求他的怜悯。那我们该如何去回顾我们的2023，又该如何去展望马上到来的2024呢？我们不妨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筑坛人生来看看，他是如何从低潮走出来，又是如何在危机当中做抉择，以及神如何带领他从低潮走向高峰的。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筑坛求告耶和华，经文的出处是在创世纪第13章。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是5年半以来我第一次在讲台讲旧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13章。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也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你自己的教会来一起来观看神你在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一切的作为，也让我们从中来习得神你今天所要对教会所说的话。也求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以信心与听到的道能够调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出埃及回起初，再次求告神。圣经中第一次讲出埃及，并不是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出埃及。那第一次出埃及是哪儿呢？是亚伯拉罕的出埃及。那今天的经文记载说，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什么？从埃及上南地去。也就是说，这里面记载了亚伯兰他的出埃及。那我们就在想了，那亚伯兰他为什么要去埃及呢？他在埃及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出埃及？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看上文。在十二章的开始，亚伯兰他原本是住在加尔乌底，然后又到了哈兰。在哈兰的时候，他就蒙神的呼召，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前往迦南地。就在迦南地，耶和华向他显现，应许要降迦南地，就是那个地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之后亚伯兰立刻就在神向他显现的地方就做什么事情呢？筑坛敬拜神。他先是在示剑，后又在伯特利，两次分别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至此亚伯兰其实就开始了他的整个的筑坛人生，他的灵命可以说是舍阶而上。然而及至迦南地发生了大饥荒，那亚伯兰呢，他便自行下了埃及。注意他用的词是下了埃及。困难通常是我们基督徒信心的一个试金石。亚伯兰在前面，当他与神相遇，当他领受应许，他便筑坛求告神。可是当他遇到困难，当他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做了什么呢？他没有想起神，因为这里面没有想起他筑坛，或者也没有记载他有向神祷告。可以说他做了所有聪明人会做的聪明的决定，就是下埃及。为什么是埃及？埃及是当时的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啊，无论从他的农业、他的军事和文化，他都强于周边的列国。你会看到在圣经旧约，每到神的百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去埃及吧。因为埃及你饥荒的时候要去埃及，因为那里有粮。当战争的时候要求助埃及，因为埃及法老的军兵强壮。也就是说埃及是这些人通常聪明人所会想到的，是一个供应地，是一个庇护地。问题不在于埃及是不是真的可以提供这些帮助，而是说埃及是不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心意，是不是神赐给百姓让他来学习处理他问题的一种方式。其实以色列在整个历史当中，神一直要他们学的功课就是让他们明白到底谁才是他们的供应者，到底谁才是他们的保护者。 不仅亚伯兰，你看后边在先知不断的责备百姓，都是因为每每遭遇困难，不管是自然灾害呀，或者说战争啊，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神，都是埃及，都是法老，以至于先知就责备他们，就审判他们。由此可见呢，埃及这看似能够提供帮助的，能够解决一时之困的，往往也成为神百姓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试炼地。那对于亚伯兰来说，埃及确实解了他的一时之困，却也成为了他的失败之地。因为他是因为害怕饥荒，他就下了埃及，在埃及地他又因为怕死，他又撒谎，谎称他的妻子是他妹妹，这个几乎让他的妻子的清白被玷污，他自己的名誉扫地。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人，如果你是因为害怕而做出的决定，通常都不是最好的决定。你因为害怕做出的决定都不是最好的决定。那亚伯兰他把他的妻子送出去以自保的做法，其实挺渣的，用我们现在的词。我想我们现在在座的丈夫应该不会这么牺牲的太太来自保吧。你们看到亚伯兰其实在埃及这次他失败的蛮彻底的。亚伯兰其实你去看他的人生的话，他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筑坛的人生。他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筑坛献祭来求告耶和华，可是你读他在埃及整个的过程，你完全看不到他平常会做的事情。他没有筑坛，他没有求问神。其实这个试探地，这就是亚伯拉罕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再求告神了。就是一个求告神的人，他在遇到一些情况他不再求告神了，其实就是他失败的一个开始了。人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外面的，人外面的失败通常源于看不见的失败，人能看见的都是在人前的失败，通常我们在人前的失败往往源于我们在神面前的失败。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神在亚伯拉罕快要搞砸的时候，神就施行怜悯，直接介入。神怎么做？就降大灾给埃及还有法老的全家，来保全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子撒来的清白。也就是说，我们怜悯的神，他即使在神的百姓软弱不堪的时候，神仍然会出手相助，因为这是源于神他的属性，就是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今年夏天在结束夏令营，我一个人就开车回家，我太困了，我就开着我开着我就睡着了，然后突然一睁眼，哇，就是我离前面那个大卡车已经近在咫尺。我说我在哪儿？哇，我就在这个事情就提醒我呀，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信徒也会有这种属灵上的懈怠打盹？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很危险的边界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一些某些的低谷、试探、考验，甚至还在犯罪当中，并且在经历由之而来的抑郁、焦躁、抱怨、醉酒？我想说的是，即便我们在极深的软弱当中，即便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在试探、试炼当中，我们的神他依然是不变的神，他依然是向我们施恩、施怜悯、守约、是慈爱的那一位。我就再想起来，就是说我自己可能因为我的懈怠，可是神还是拯救了我，而且不止一次。我想我们想想回想，我们是不是也在很多很危险的境地，神其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拯救的。我们会为着我们在经历平顺、经历特别的祝福，我们向神感恩。我今天也要挑战弟兄姊妹说，即便你在经历一些试探、在经历低谷的时候，你也要向神感恩。因为神说在死荫的幽谷，他的肝、他的杖都安慰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处埃及，如果我们在埃及地还能看到神的信实、怜悯和保守，我想说那就是你离出埃及不远了。我们要看到 即便在极深极难之处，我们依然要看到神的心事，看到神的怜悯和神的拯救。那亚伯拉罕他怎么做呢？从他的下埃及到出埃及，从出埃及又上南地，这里面的上与下不只是地理上的高低啊，其实也是主人公他属灵上的一个写照。神不要他的百姓，所以虽然在我们身处埃及的神怜悯拯救我们，可是神不要他的百姓一直停留在埃及，不要一直待在那个低谷当中，待在失败当中，待在那个试探当中，待在罪恶当中。神让我们出来。那神让亚伯拉罕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呢？经文记载的很有趣的，神说法老就把他送出来了，法老就把他送出来。我们想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自己不愿意出来的，就是神会使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把我们拽出来，把我们拉出来，甚至借着一些很不舒服的情况，你被迫被赶出来，这也是神的怜悯，这也是啊神的大能啊。那亚伯兰他不仅出了埃及，而且他上了南地，他到了伯特利，就是起初他与神相遇的地方。经文说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亚伯兰他回到了他起初筑坛求告神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伯特利， Bethel， 就是神的家，或者说神的殿的意思。换句话说，亚伯兰他蒙神的保守，他离开了这个试探地，这个失败地的埃及，蒙神的引领，他回到了神的家，就是他起初筑坛求告神，经历神，也是他侍奉神的地方。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殿，是我们在这里与神相遇，我们经历神，我们侍奉神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有会经历软弱的时候，会经历失望的时候，甚至与神疏离，也可能会因着各种的原因下了埃及。但是我们想到神，即便我们在身处软弱当中，神依然保守救拔我们，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家，回到伯特利，回到起初神的爱，回到起初的感动，起初的热忱，回到教会来敬拜神，来求告神，来侍奉神。我想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发出的一个呼召，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要上南地，回到神的家，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看新情况新挑战，凭信心抉择。是不是回到神的家，回到教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梦想着我们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去，可是有人建议说，你最好不要去，你一去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你我们接着看下去，亚伯兰就蒙神赐福，金银牲畜极多，而且呢，与他同行的侄子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以致那地容不下他们。圣经在这里的注脚是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哇，这个解释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心唏嘘不已啊，属职关系的紧张竟然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富足。恐怕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啊。在苦难的时候，大家无有所求，相依为命，同进退，同拼搏，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想离开谁。可是到了有了富贵显贵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被骄养，我们开始有所求了，我们不想被别人打扰，我们就坚持己见，坚持己见，我们不愿意分享，我们彼此竞争。教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在人手缺乏的时候，恩赐都缺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谦卑，彼此同工，不计较。可是等到资源丰富，人手宽裕，恩赐众多，你会发现我们的骄傲的心就出来了，我们同工开始比较，开始去计较，开始有争吵。新约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再好的一个例子，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 我们在缺乏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求问神让我们出来，可是我们环境好了，我们真的能够承受得住吗？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不会骄傲、不会竞争、不会争吵吗？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我称它为属灵的富贵病啊，富贵病。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富贵病，其实在属灵我们也有可能的。那罗德与亚伯兰不仅内部有这种属职之间的矛盾，内有危机，外也有危险，因为他们住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当中。哦，当时的社会跟现代社会可不一样啊！当时的人，如果你看圣经啊，在旧约，当一个人他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老婆漂亮，他会把他杀掉，然后把他老婆抢过来，就做自己老婆了。他看到人家的土地这个肥美牛羊肥壮，他就直接就抢过来的。通常你看那个时候发生战争，都是他们会杀掉所有的成年的男性，然后女人掳过来，然后孩子掳过来就做了奴隶。这是在你说那是一个非常野蛮的一个时代啊。如果亚伯兰跟罗德他们内部有这样的征战，外部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他们内部只要一发生这种激烈的冲突，那他们就有可能他整个族都会被灭亡，因为外面的这种强权马上就会伺机而动。那亚伯兰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作何抉择呢？在新的情况下、新的挑战前，他有没有从他之前埃及的失败当中学习功课？有没有学习依靠神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做法呢？经文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在属职相争这个内部危机之时，亚伯兰他选择让侄子罗德先选。我们等pause 一下，我们暂停一下，想一想这个事。他自己只要别人选剩下来的。那由此可见，亚伯兰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骨肉的亲情，而非一时的输赢。他选择了放弃不争，但其实他是把选择，他选择了交托给神。看起来是一个不聪明的决定，也是与当时的文化传统相违背的，因为按照当时的传统，长者为尊，他是有优先权的，可是他却选择放弃，他放弃眼前的，但是他却抓住了神，因为他相信他靠着神，即便他做的是一个愚拙的决定，也是好的。这是一种信心的一个抉择。那罗德他作何反应呢？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长辈主动谦让，晚辈却毫不客气。那罗德他就举目观看，他看上了约旦河的平原。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如果它是平原，如果还有水，水草的这个丰润， 那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好到什么地步呢？这里面用了两个词，一个说它像伊甸园，一个说它像什么，像索多玛。这伊甸园更不用说了，哦 sorry 是埃及，像埃及地。伊甸园自然不用说，那是耶和华的园子啊，始祖在那里生活的地方。你如果看那个创世纪第二章，那是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啊。埃及地也是，埃及地它是啊埃及文明的一个发源地，不过它也暗藏危机啊。伊甸园虽好，可是始祖却在那里犯了罪。埃及虽好，亚伯兰也在那里犯了罪。那这个罗德他会不会也会重蹈这个始祖和亚伯兰的覆辙呢？确实如此，因为经文记载说，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哪儿？索多玛。而索多玛，他在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尽管这个具体的罪是在创世纪十九章才具体的讲到，可是这里已经明确的交代说，这些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极其的败坏。注意啊，罗德他不是一上来他就选择了索多玛的，他不是一上来就选择这座罪恶之城的，他选择了看似无害的约旦平原，而且所有人都觉得是好的。约旦河的平原代表着这个世上的富庶，生活的愉悦，但是也有可能是属灵上的一个慵懒啊。只是他渐渐的挪移帐幕，滑向了罪恶之城。这是我们神的百姓，特别是今天的百姓，特别是生活在北美的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警醒的。因为我们的选择通常源于我们的眼光，而我们的眼光其实是反射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你渴望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就会选择什么。亚伯兰他出埃及，他上南地，他筑坛啊，回到了他起初筑坛的地方，他再一次求告耶和华，他终于明白他内心真正的渴望其实是神他自己。他在面对这种艰苦的抉择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骨肉亲情，于是他放弃与侄子的竞争，而把结果全然交托给神。相反，罗德他看中的是约旦河平原的肥美，生活的安逸，于是他就渐渐地滑向了索多玛。这其实不正是折射了他内心真正的渴望吗？罗德，你会看到他内心最大的渴望其实并不是神，而是这个世上的这些繁华。他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世上的富足。结果呢，他最终却走向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光景。其实也是在岁首年中，我们自己也要反省，反省的不只是反省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反省Why we do what we do? 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我们内心到底渴望什么？如果我们的内心不渴望神的话，如果我们最爱的不是神的话，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你会看到你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好的，真的都不会好的。我们罗德后来的结局我们也知道了，虽然他没有与索多玛同灭，可是他跟两个女儿通奸，生下了摩亚和亚门，这两个持续不断与以色列民族征战的民族。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警醒，就像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说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会常常做一些看似无害甚至中性的决定，结果却走向一些很糟糕的地步？比方说我们喜欢滑手机，滑滑滑进入了色情网站，我们非常喜欢理财，结果慢慢发现把财富追求成为我们最看重的一个东西，我们非常看重孩子的教育，结果呢所有全家都围着孩子转，我们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我们注重健康，我们各种的健身部啊 gym 啊各种面参加各种的活动，可是我们在属灵操练上却极其的懈怠。其实这些本身都是好的，而是说这些让我们来反思，我们反思我们的决定，我们想想看我们到底看重什么，我们又害怕什么，你内心的渴望到底是什么。深愿神成为我们真正的渴慕，他的旨意成为我们所看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就会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情，哪怕在人看起来不聪明的甚至是奇怪的，就像亚伯拉罕他的选择一样。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重申约，然后筑新坛，攀属灵高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罗德就与亚伯兰分开了，罗德选择世上的上好的，但是神却把属灵上上好的赐给了亚伯兰。换句话说，罗德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却失掉了神永恒长存的祝福。 而这样的祝福只有凭信心方可得到。那耶和华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这个是在罗德离开之后，注意啊，这个次序很重要，在罗德选择他的选择，他离开之后，神才向亚伯兰再次显现，并且对他说，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他在亚伯兰出埃及回到应许地，并且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一个信心的考验之后，就再次向他显现。这里面你会看到神的这个应许啊，是一步步的在启示的，越来越清楚。不仅指出这个地的边界，而且还特别提出他的后裔要像沙一样多。而且神还让亚伯拉罕再走一遍，用脚来丈量一遍，这个表示他在法律上就拥有了这片地，就得着了这片地。不仅如此呢，亚伯兰他就搬着帐篷，他又到了哪？到了希伯伦，到了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又什么？筑了一座坛。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他从回到起初的筑坛开始，以到新的地方又筑新坛结束。亚伯兰他经历过失败，谁又没有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的话，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失败。可是神也不让我们停留在失败地。亚伯兰他重回他的筑坛人生，他不仅回到他起初的伯特利，而且他还前行到希伯伦。不仅如此，我们往后面看，其实他一直到了摩利亚山，就是他献以撒，他走向他属灵的高峰。有的时候我们看得太近了，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做过了，我们什么都懂了，我们的灵命已经够好了。可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亚伯兰他回到伯特利，他可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希伯伦，他还有属灵的高峰可以攀登的。不管你多大的年龄，你跟主的经历有多久，你是怎样的状态，其实属灵的高峰就在我们前面，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攀登的。有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儿，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亚伯兰到底得着了这块地了吗？这是个很 tricky 的 question。 Yes and no。 因为从后面看，亚伯兰他生前所拥有的土地不过是他从赫人买来的那个麦比拉洞和周围的一片地，是作为他妻子的坟地，他死后也是葬在了那里，也就是说其实是很小的一块地，他也就是他临死他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可是呢，他又得着，后来他的后裔从他的一个儿子，然后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确实占领了迦南地。可是这个以色列他们真的就得着了这个迦南地了吗？ Yes and no。 因为他们就不断的失去他们的土地，被掳失地，回归，再被逐，再回归，现在依然在征战。在这里读起来，你会觉得好像神的应许是打折扣的吗？神是信实的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读的时候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旧约找不到答案的，我们需要回到新约。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的书的作者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解，他说，亚伯兰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亚伯拉罕他所看到的，他在信心当中看到的，他真正的一个动力，让他一直往前走的一个动力。我就在想起我之前的一个经历，在2006年，当时是我结束全职侍奉一年的集训之后，当时我们的那个领导让写你将来想去哪儿服侍，就给了几个城市啊。我当时其实是在国内的一个海边城市，环境非常的优美啊，气候什么都很好。 其实我是想在那待着，但是神就感动我，他说：“你既然出来侍奉神，你不应当去神要拆你的地方去吗？”后来我觉得很愧疚，我就写下我说：“把我拆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去吧。”然后他就派了我到内地的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然后到那边第一天，我一呼吸，哇，这个空气都是像沙子一样。然后周边都是大药厂，都是药味儿，跟海边城市，就落差极大。可是我在那边服侍了5年，5年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我看到神的美意。虽然可能其他的外面的条件其实并不是很好的，但是属灵的条件却是最好的，在当时的几个 option 当中。因为那个城市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家庭教会，然后我在那边家庭教会有侍奉。而且我们的团队也是很健康的。那在那几年当中，在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团队，而且在侍奉当中，也是看到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一些看到神的作为，我真的就特别的感谢神。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旅程往往是这样，不只是用我们的肉眼所见的，也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所见的，那这个其实就来源于我们真正的渴慕是什么？我们渴慕的是什么？我们渴慕的是那一座神亲手所建造的，虽然遥远，但是你凭着信心可以看见的那一座城吗？那是上帝之城，那天上的城。亚伯拉罕他是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的选择，神也就照着他的信心向他启示。如果我们以亚伯拉罕为父，我们不当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吗？我们深愿神成为我们最深的渴慕，他的国，他的城，我们虽遥远，却依然看得见。在各样的决定当中，不只是凭着世界的标准啊，别人怎么说啊，而是你的信心能不能看见。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侍奉也好，我们有的时候会顺，有的时候不那么顺。但其实这些不过都是在天上的预演而已。神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的信心增强，但同时神也让我们经历挫折，让我们经历困难，让这些东西不会占据我们的内心。这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盼望从来就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天国的，怎么盼望是在天上？我相信神今天依然对他的百姓来说话。而他说话的方式就是圣经，而我们也当以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神。那下面呢，我给弟兄姊妹，明天就新年了，给大家一些劝勉和挑战。第一个就是关于祷告方面的，我不知道你的属灵的操练是怎样的，我想挑战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天至少一次向神祷告，好不好？鸦雀无声啊 好，好，你们今天听到了，你身边的人也听到了，最重要的神听到了。每天要向神祷告一次，先从一次操练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挑战每一个会友、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个月至少参加一次教会的周祷会，就周三的祷会，好不好？我们都听到了，你身边的人听到了，我希望在祷告会见到你们。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我们计划在我们全教会范围推动一年读一遍圣经。因为我发现，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聊，他们信主好多年了，他们对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很多经文、很多书卷甚至都不知道在哪儿。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因为神向我们说话是借着圣经，如果我们圣经都不明白，你怎么能够期待神跟你说话呢？神怎么带领你在经历各种的情况？就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所有的人，我们至少用一年读一遍圣经。那还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安排，我鼓励你加入一个读经计划，一个读经计划就是一年读一遍圣经，其实是很多的。你如果在网上找，在手机上很多的。有麦琴读经，有罗伯茨读经，还有伊林读经，他们都是根据不同的一些侧重来安排的这个计划。 其实我这个计划我参加了2年了已经。第一年是我一个人读的，我读到8月份就阵亡了。其实一个人读是很难的，我发现我们需要彼此的 support。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以小组、门训或者以家庭为单位，彼此来读。然后，而且可以的话，你可以打卡。我觉得彼此督促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奔跑是很困难的，我们一起来读。那具体可以考虑下载一个手机的这个 APP， 下一个 slide， 我们看一下。我特别鼓励大家来使用这个微读圣经，你们的手机 APP 都可以下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文的一个圣经，而且它上面也有很多英文的材料。那这里面是一个微读圣经，你知道微读五个微读嘛，它这个谐音微读圣经啊、那这里面第一行那里面显出我的计划，就是这个读经计划。你可以选择有这个有不同的读经计划，有一个人可以创建，其他人发一个码，其他人都可以同时加入这个读经的计划。那第二年呢，我就学了经教训了，我们有10个人，我们又一起来加入一个读经计划。那我们今天就读完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读经，就是把一年把圣经读了一遍。我觉得那种其实是很好的。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些参与读经计划他们的心得呀。我们可以下一个 slide 看一下。弟兄姊妹，其实他们这不同的，我就不写名字。有人说是日食主粮，日食主赐灵粮，灵里得饱足。那也有人说，在读和不读的时候，灵里的满足是很不一样的。感恩，原来神的供应是如此丰富，只需要每天去读。然后又说，神的话是每天的提醒，他过去说的现在依然确实，他过去的启示现在和未来都能再行。那也有人说，我现在每天起床后上班前都要读，哪一天没有读反而是不习惯了。这说明这个不仅是读经了，其实也是培养一个读经的习惯的建立。那还有弟兄说，那神的话伴我走过一年，经书呢从厚读到薄，灵命呢从薄开始到厚。我觉得这个弟兄说的蛮有智慧的。那还有弟兄就是说，他在这个读经的时候，神一次的提醒他，他有一些犯罪的地方，他要去悔改；还有一些提醒他，有一些特别有需要的人，神就感动他，借着经文提醒他，他要去关怀那个特别有帮助的人。有的是 homeless， 他就愿意花时间，因为神的话语对他说，所以他就愿意去做这些顺服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只是牧师给你安排的一个功课，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来与神亲近，我们筑坛敬拜神，就是要在祷告和读经这些基本功上要真的要委身，而且要成为我们的习惯。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那我们今天就一起从亚伯兰的筑坛人生来看筑坛求告耶和华。我还没问你们好不好，我们都加入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计划。声音没那么大了，再给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都加入这个读经下，我们争取一年把神的话圣经读一遍，好不好？都听到了，我为你们祷告，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再问。那我们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亚伯兰，就是出埃及回起初，再次求告神，新情况新挑战，凭信心抉择，重申约，筑新坛，攀属灵高峰。哎呀，也是受话牧师的影响啊。我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也是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一起出埃及，上南地，回到伯特利。你也带领你的教会，我们的肢体都一并出埃及，来回到教会，神的家，神的殿，而且要攀登更高的属灵的高峰。求你大大的赐福您自己的百姓，使你的百姓在这末世的时候成为你的精兵，为你做光明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